我们周四又是喝茶的时间，还是继续上节课的内容，是法眼下德绍禅师，他的上堂开示比较多，今天继续由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喝茶，我们还是老规矩，大家在我们讲这个公案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修行问题啊，有什么对公案有哪些具体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跟老师跟郭老师一起交流。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各位师兄好，老师好。天台德绍禅师他开示比较多，反正就是属于是说理的吧，一大段一大段的。你说他没有意思吧，也没有意思；说他有意思吧，他讲的也有一些讲到了修行人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听说过不认识，你说的认识是啥呀？啥意思啊？是要问老师吗？还是怎么样？刘杰，我们继续来啊。
宋尚花是哪儿？上海关的吧？
秦皇岛的，老师说的
啊，
秦
秦皇岛，哦，秦
皇岛。
皇岛上海关，那不就是那个地方吗？
哦，
就那个地方。
老师，那个宋尚花师兄是可以带您传法灌顶的，是吧？
是的，这个是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那不就山海关吗？山海关那儿，
啊，对。
山海关那儿，它归进那秦皇岛市的范围啊，是秦皇岛市内的范围，山海关那儿。
不知道，没去过秦皇岛，没想到秦皇岛内还有一个山海关呢。还有一个山海关区啊，这就相当于开封市有一个北京区一样，哈哈。
刘军师兄，我觉得不管是谁，就是我们新密的师兄，你觉得他讲的不到位的地方，你可以大家互相交流讨论呀，也可以，你要是觉得不清楚，也可以
就
找
是
老
是
师
啥叫具体到哪一个问题，怎么说的，说到哪儿似是而非，哪儿不好，怎么说它就不似是而非了。要是具体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对大家都有帮助，不仅仅是对宋山花一个人有帮助，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不能光说结论，就具体到哪个问题，他是怎么说的，这样说就似是而非了，怎么样说才会不似是而非，这样提出来一个具体问题。这个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这样。
我觉得也是，新密之间师兄之间的交流都应该开诚布公，不能因为他是传法师或者是老师兄，我们就不敢说话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你可以也可以拿到老师这说都可以。
哦，他大概就是这个，说到无为无所无，为无所不为，说到这个问题了。似是而非是怎么个说法？咋样讲就不似是而非了，就这么提出来，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怎么说的呀？他这样说似是而非的，如果不这样说，换一个怎么说，他就不似是而非了就好了，这不就都那个什么吗？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
我现在改成自由模式了。师兄们想上麦的都可以，刘杰师兄也可以上麦，跟老师一起说一说。刘杰师兄不上麦，郭老师，那不然我们茶馆就开始喝茶吧。中间大家有什么都还可以提出来。
他可能是第一印象，觉得呀，这人说的是，或者是就是说的是，最深刻的印象，觉得究竟义那儿，他可能是，他就这么刘师兄这么随口说了一句，可能是，反正就是说就具体问题，就具体问题有的话就拿上来讨论，其他的不讨论，其他的就你就说哪个人啥样啥样的，我觉得我说的最似是而非，我说的没有一个是，反正我是，你可别以为我说的是。
你先别把自己栽那么干净，我们现在说的是支箭上的事儿，别扯远了。刘师兄要不说，那我们就先聊公案。
刚才到哪儿了？教中道。上一次说到了这个人天护法，说到了人天护法的问题。这手机没电，电脑快没电了，凑合着吧。人天护法都护着呢，不好好。对得起谁呀？ 下对不起这给你做饭穿衣的众生，上对不起父母老师佛啥啥啥的，就是咋就不明心见性还修千座，人家还护持你，到现在还没有千座，你咋那个什么，你还好意思吧，觉不觉得良心愧呀、上一次说的是这个，这是就是教导人用功的，都是教导人用功的。我觉得呀，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到了后期的时候啊，这个禅宗已经发扬光大了，它发扬光大之后呢，禅宗比以前就是更隆重了，它更隆重了之后，它就有一些说教了，它这些说教也是为了最后能够就是打掉你的妄想，让你能够就是洞见本来的，但是这后来的说教就多了一些，就多了一些，有情可原，因为这个时候禅宗已经变成了一个宗了，变成一个宗了，而且它有模样，它有道场，它有主持，它有修行方式，这个时候都有了，所以这个很正常。我觉得看到现在来说，就法眼这一块的话，就显得特别的似模似样，或者说青岩下雪峰那一脉开始、就开始的就是特别的在这一块的话比较有模有样，但是这些对我们修行也很有参考啊。你老人也说了很多很多勉励我们用功的话，还有一个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咱们都说说，防止自己犯，这些都很好，这就是说开示。还有一些人他根本都看不懂公案，他着急的慌，你着急你也别猜公案，你先看看这些禅师们怎么用功的。人家禅师啊，他没有什么东西要瞒你，他不是故意的要悬然后把你给蒙的一愣一愣的，他不是的，他都是就是抖擞屎长要倒给你，所以他没有任何瞒的，他修行中的诀窍他绝对不会瞒着你，所以这里面说的这些开示都是他修行中的就是说路遇过的，他修行中的体验，他的这个修行的心得，他的修行诀窍，所以你要是想佩服他，你就看看他怎么说他修行，他到底怎么样能够到达这样的见地呢，看看他自己是怎么用功的呀，就是这些了。不怎么好看，快看完了。你天天发的都不怎么好看，杨子涵，我跟你说你发的那些都不怎么好看，都不怎么好看，你还有一段平唱，那个平唱也可软弱无力。对，不好意思啊。禅宗里面好玩的公案呢、注意啊，就是一个是无门关，无门关的公案呢，我不有力，我也不有力，我比你还没力啊，你看你发了之后我都不吭声的，要不是今天你说到这儿我哪吭声啊，没我吭声的余地，我都不吭声。每天你发，你一天发三个我都不吭声。禅宗啊，他那个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来着，我就说好玩的公案，说到好玩的公案，就是说杨子涵说，哎呀这公案到后面不怎么好看了，快看完了。好玩的公案啊，好玩的公案记住就是啥呢，咱就说好玩的，说八卦的。无门关里面的公案是100个脍炙人口的，而且无门关的公案的特点是它没有前后委曲，没有前后曲尾，也就是它没有前面怎么怎么样啊，后面又怎么怎么样啊，它那几句话就是一个公案，特别简单。又有代表性，无门关这是一个，它是简单型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稍微复杂一丁点的，那是什么呀，那就是碧岩路。就无门关跟碧岩路，就是说的是那些典型的公案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就是说的是老人讲的很多的也都是从这里头出来的多，其次是五灯会员的，就是这个碧岩路的那里面的公案是最脍炙人口的，而且碧岩路里的公案还藏着很多的就是委屈啊，就是巧妙啊，前因后果呀，然后曲曲折折呀，这些都有。你比如说像德山托钵那个就一波三折嘛，一波三折的公案。所以说就是经典的公案是无门关和这个碧岩路，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我个人的见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那些禅宗的人他是什么样的，怎么修行的，也有一些好玩的公案的，这两者都有的，那就是宗门五库，宗门五库的聚解圣陀，就是大会宗稿那个时候的八卦，有的时候说的是见地，有的时候说的是人品，有的时候说的是道场的治理，这些都有，就是说的是那个宗门五库，因为老师有写聚解圣陀，所以说聚解圣陀跟无门关都是比较推荐的。刚开始你读的时候，看这个啊。教中道心清净故，法界清净，如何是清净心，是曰嘉林贫且共命之鸟，曰与法界是一是二，是曰你自问别人，乃曰大道阔然聚其筋骨。啊，没贴上吗？哎呀，我现在要把这些给刘洋是吧，稍等，贴了两遍了。
就是第一句的问题，能看到吗？还是不行？嘉陵行邪之鸟，能吗？不行，这肯定看不着，就这一句。能看着啊？啊，我知道了。这句能看着吗？这个有句无句，不是龙腾蚁树好吗？是如腾蚁树。啥是龙腾蚁树呢？有句无句，如腾蚁树啊。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成，问树倒藤枯是如何，相随来也。田伟，你说说你哪不明白呀？你说你哪不明白？哦，我知道了，好吧。你说你哪是不明白的？我给你打出来。这个依啊，我记得不是这个依，我记得是依靠的依，一个单人旁一个齐，我还记得是。你不明白，哪不明白呀？他不明白我咋说啊？
这是哪个禅师的公案呢？
大慧宗稿的老师，大慧宗稿。田伟的意思可能就是想让咱给他解释解释。嗯，田伟，你是不是问齐老师啊？哦，是啥意思啊？你是不是问老师的？问老师的？问齐老师的？你让老师给你解释啥？把这一句给你解释啊？你都不明白，让老师咋解释啊？嗯，田伟说是问老师，老师没说话。
哦，不，他是这样子跟你讨论的，不是问我的。你说他问我，他就说那好吧，他也可以，也可以问我。哎呀，怎么了，常委？哪有啥事啊？我看你打了个啥？相随来也，相随来也不知道是啥啊？也成这也这么说，也就听到这个树倒藤枯是如何？听这种话听得太多了。哎呀呀呀呀！你也来这一套。树倒藤枯是这一类说这一类话的人太多了，这没有，这有啥？还有啥更深的含义呢？没有吧？相随来也，你那么多人都那么说，你也随上了啊，也那么说。这个树倒藤枯是如何？类似这样的话太多了，你也来了啊。
钱师兄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了。多少人向东，是不是？圆融的意思，多少人向东？赵丽萍说的，他是贴这个的。赵丽萍贴了一个图。圆融说多少人向东随去？树倒藤枯是龙，如龙，如藤蚁树，如藤蚁树不对，那就树倒藤枯了呗。树倒藤枯以后什么样啊？相当于开悟以后是什么样啊？明心见后，明心见性以后是什么样啊？你看，这不就是一攀上了明心见性呢？攀上了一个开悟了，攀上一个树倒成树，树倒藤枯了，又攀上这个了，就跟那个如藤蚁树不是还是一样吗？所以就说你如藤蚁树吧，你还问个树倒藤枯是如何？你这不是今天说着正说着不要如藤蚁树呢，不要如藤蚁树呢，你马上就倚住了一个树倒神枯以后如何？你马上就抱住了树倒以后怎么样了？所以说就是哎呀，你看正说着呢，你就来了个吧，正说着不要攀。不要攀这个树呢，你就来了一个，哎呦，是树倒藤枯。这个是赵丽萍有贴，大家方便看的没有？我就念了，看看谁有办法贴吧，反正就是这一段。嘉陵频邪，共命之鸟，与法界是一是二。这个法界这两个词儿可能是要改一下，就天天贴东西成了一个麻烦事儿了。你再贴一遍试试啊，不是法界的事儿，我贴的能看到吗？哎，那我翻译一遍吧，就这样吧。就翻译一遍吧，与法界是一是二。有人就是问啊，有人问这个佛教，就是佛教的那个经里面呢，佛经里面说了，就是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教中道，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佛教的教理里面啊，佛教里面呢有这样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心清净，所以法界就清净，心清净故法界清净，那心清净法界就清净了。那什么是这个清净心啊？什么是清净心啊？是曰嘉陵频邪，共命之鸟。嘉陵频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鸟，就是它也是这，就是说着这个也是能说法的，也是在说法的。嘉陵频邪那个发的声音特别的清锐，它也能说法，它说的也是就是苦空无常啊，就是这一类的，就也在那个世界说法。所以说嘉陵频邪共命之鸟，就相当于什么呢？嘉陵频邪与我们是共命的，就是说的是。心清净故法界清净，如何是清净心啊？就这么说，如何是清净心呢？清净法界，
心清净故法界清净，如何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是清净法界。他说心清净就是这么说，心清净故法界清净，那怎么是清净心？那我就说一句，法界清净故心清净。大林平，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不是说有一个在主要的，有一个在次要的。这个去腾讯也挺好用。哎呀，不行的话就搬腾讯，这个事儿要问老板了，要问老板。现在这个就是不方便贴。然后呢，那个提问题的就说了，他说的话，这和嘉林平协共命之鸟，那说他跟这个法界是一还是二啊？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你自问别人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的心和法界是一是二啊？心和法界都离开了你吗？都没有离开你啊，你还在问别人，你问我说个一说个二，那不都是二吗？非要从我的嘴里讨一个答案吗？如果非要从我嘴里讨一个答案的话，那不就是二了吗？大概是这样的，大概就是他问心清净故法界清净，什么是心清净？师父就回答，就是说嘉林平协是共命之鸟，嘉林平协就跟我们是一体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那就是说的是这个嘉林平协啊，还是心啊，它跟这个法界是一个还是两个啊？是一个，要说是一个吧，那个法界各有形态，我只是法界中的一个众生；要说是两个，那不是说佛性变一切处，这个是一同，也就是同一法界吗？就是这个都不在我们心外吗？所以说这个我啊，嘉林平协啊，跟法界是一是二啊。然后那个师就说了，就是心吧，心清净故法界清净，那心和其法界是一个还是两个呀？大家觉得呢，是一还是两个？如果是选择题，大家怎么答？ A 是一，B 是二，就是说的是心跟法界，心清净故法界清净，心和法界是一啊是二啊？你的心这个法界是一是二啊？我的背景有杂音，是因为开了什么模式吧？我也觉得我的背景有杂音，因为啥原因啊？
你点一下降噪试试。
我这没有听出来杂音呢，我这听不出来杂音。
有个风扇的声音很大很大，不知道是啥意思，我看看。
哦，那就是它了，那就是你那个风扇。
麦克风降噪，麦克风增强。
别增强了，一增强这个杂音也跟着增强了，应该就是电扇的事儿。没事了，那你就别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哈。
别加强，麦克别加强了。
好。现在没加。
可以了。
喂喂，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是把电扇关了吗？
没关，现在是降噪没加强。
可以。
好，行，收到。说心跟法界，就是心和法界，这是一个还是两个呀？师父的回答就是，心和法界离开了你了吗？都不是你问吗？是都在你这儿吗？都没有离开你呀、啊？心也好，法界也好，关你什么事啊？关键是你呀、啊，你自己的事你问别人。我回答的是一，我回答的是二，那行啊？那不都是一是二吗？那不都是已经另类？你这是你的，你还问别人？是这样的，这是活泼泼的现成的，是你的事儿。然后后面有一段开示。腾讯会议好用，那就问一下吧，下一次不行就腾讯会议。这个开示能看到吗？后面就有感慨了，根据这一段刚才那一段的问答有个感慨。大道阔然去聚其筋骨，无名无相是法是修，良有法界无边，心也无际，无事不张，无言不显，如是慧德唤作般若现前，理同真迹，一切山河大地，森相森罗万象，墙壁瓦砾，并无思考丝毫可得亏欠。无事久立珍重，并无丝毫可得亏缺，无事久立可得珍重。这是说的是心啊，这个法界啊的，就是从这个心和法界是一是二这个地方上是说了，说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这个心，这个性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究竟义这个地方是阔然无物的，阔然无胜的，这个地方上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它没有任何阻碍，不是说大道前面横了一座山，或者大道前面横了一个奥妙，横了一个高伟，横了一个就是这个清净，什么都没有，就是大道跟前是没有任何横着的一个东西的，这叫大道阔然，就是大道一直摆在这儿呢，没有什么阻挡啊，没有什么东西阻挡啊，自古至今都是这样的，自古至今全是这样的，无名无相，
无名无相是法是修。无名无相这个东西的话，没有东西称作是名啊相啊，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说我们是法也好，说我们修也好，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无名无相的。为什么呢？因为法界也没有边，心也没有际，就是说法界的话，那说界嘛，界它是跟世相对的，世界世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指的是比如说是我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我们两个，我这个停车位你那个停车位中间画了一个四杠，你的车只能停在这儿，他的车只能停在旁边，它中间有一个界分界线，所以界它是指的是这个区域。那么所以说区域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一个这个横向的一个地域的概念。那横向的地域的这个概念怎么样？没有边，就是法界没有边。法界没有边的意思就是法界无界。心有没有际啊？际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啊，就是有没有分野啊，这些的心也没有，法界也没有边，心也没有际，那也就是什么法界无界，心也无心。法界无法界，心也无心。没有事儿的时候不用表这个什么法界啊心啊，不用说心清净故法界清净啊什么什么的，你那是不清净啦，所以这么说心清净故法界清净。说没事的时候不去彰显这个心，也不去彰显这个法界清净，也不去彰显心清净，你就是有事的时候他需要显这个理，这个时候才用这个理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理儿啊，是这个意思。这个理儿啊，就像是就这么说吧，这个理儿就像是你有钱，你有钱的话，钱那个地方用100块钱，后面那个用1000块，还有一个人家拿刀给逼着你脖子，你死活都不拿钱出来，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有钱就代表了你的全部吗？不一定能代表你的全部，代表不了你的全部。但是说的是，它可以为你所用，就是这样。如是慧德，唤作般若现前，理同真迹，一切山河大地，就是说理同真迹。就是在实际理地这个地方上，实际理地这个地方上是怎么样？实际理地这个地方上，一切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墙壁瓦砾这些全是理，全是理，全体是理，全体都是真迹。都这些东西都已经都全了，你还要什么呀？没有什么亏缺呀、啊。一切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墙壁瓦砾，没有丝毫可得可亏可得，没有丝毫可得亏缺。没有亏你，没有亏你，没有什么得的，没有丝毫可得亏缺，你可以理解成没有丝毫可亏吧，或者说没有亏也没有得，这都在这儿都这样啊，这就是理啊，这就是理啊，这就是真迹啊，没事珍重。就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的是，就是心啊、法界啊这些事啊，你要知道啊，真正的这个道它是阔然的，阔然是没有东西的，没有名，没有相的。这是真正的，你在这儿还在这儿揣吗？哎呀，这个法界跟心到底是个啥关系呢？是一个关系呢，还是两个关系呢？心清净了，就法界心，你在这儿算来算去的，你就这样的话就迷于文字了，迷于文字了，就是这个意思。法界也是方便说，心也是方便说。眼界、意识界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说的开示，就是对心清净、法界清净的那个。能看到吗？能看到吗？我不行了，我这个肯定是邵东方啊！我这有什么问题呢？我都不知道。清净弟子在，能看到不能？上堂的堂也有问题。不是，现在是发不出来呀，邵东方啊，咋回事了？这是我是不是挂号了还是怎么了？如何是心？你名安寺，能看到吗？还是看不着？能看到不？上堂逗号，如何是心？能看到不？你名安寺，看不着。诗曰你名安寺，行，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我是不是退出来了？能看到？哦，好好好好好。上堂问什么是心呢？心就是佛心经的那个心，心情的心。然后师父就说了，你叫安寺，你叫安寺， 寺是那个法寺的寺，法寺的寺，你叫安寺，这个僧的人的名字可能叫做安寺，这个僧人的名字叫安寺。哎，上堂曰如何是心，是曰你名安寺，就是这个。后面有一段开始。能看到吗？好，啊，那就是这个约的问题。约他以为可能是日，日头的日了。乃曰法界性海，如涵如盖，如钩如锁，如金于金，位位皆齐，无纤毫参差，不相混乱，非一非异，非同非别，若归实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来问个如何，若何便是，不问时便非，在长连床上坐时是有，不坐时是无，只如诸方老朽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因什么得不会去，若一向知若言教解时，一时解会，饶上座经尘沙劫也不得彻，此唤作颠倒之见，实心活具并无得力处。赵丽萍看这一段，并无得力处，此盖为脚跟下不明，若究竟住佛法缘，河沙大藏一时现前，不欠丝毫，不胜丝毫，住佛时常出世，时常说法度人，未曾现邪，乃至猿啼鸟叫，草木丛林，常住座上，上座发迹，未有一时不为上座，有如是奇特处，可惜许住上座，大家究许，令法住法，令法久住世间，增益人天寿命。哎，最后结尾还是国王安乐，有事无事，有事什么无事珍重啥的。圆融这个也贴上来了，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天台国少禅师啊，他确实是挺有文采的，挺有文采的，挺有文采的。而且呢，他说的这个法界性海啊什么的，法界这个词儿啊，华严经里用的多。你看我们看的这个经说法界的用的少吧，华严经里面的法界用的多。这个法界性海就这一类的，他教下应该也是很不错的，很了不得的，很了不得的。法界性海，法界就是说的是法身啊，就这个事啊。从这个如来实相眼去看这一切的这个世界啊，这就叫做法界。性海就是说这个就是心性大海。如涵如盖，如涵如隔，如盒子如盖，如钩就像钩啊，就像锁似的。它都是扣在一块的，就像金和金一样的，它的这个该用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这个用性海的时候绝不能说法界，用法界的时候绝不能说性海，就是或者说说心说性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有，说有的时候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的时候绝不能说有，所以说不能有一丁点的混淆，不能有一丁点的混杂混乱，这个地方是要很清楚的，清清楚楚的，有就对没有，高就对低，存在就对不存在，一就对二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地方的风格，还是就是法眼宗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针锋相对，针锋相对。你看他说的位位皆齐，无纤毫参差，不相混乱，还是这个，还是就是法眼宗看样子是确实有这个风格。他说了几遍了，前面也有大王禅，对，最后回到了大王禅之后，国王安乐这儿了，好玩儿，嗯。无私就是说的是这个法界性海这个地方位位皆齐，没有什么地方就是说不能够相混乱，该是一就是一，该是二就是二，这是很分明的，很分明的。而这个呢，究竟上来说的话，既不是一也不是一，既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也不是不一样。这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从实际理地上去啊，每一个法它都能够究到究竟义，都能够究竟义，就都能够究到究竟，若归实地去，法法皆到底。若归到就是从究竟义上来说，从究竟意义上来说呢，你哪个法一门深入，它都能够就是去达到这个究竟理地，都能够到这，法法皆到底。不是说的是就是说我现在说的，你把我说的当成一个圣经，当成一个宝典。就是说的是，是我上来你问了一个，然后我说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就是这个 不是上来问一个什么若何便是，就是你问了一个什么我答了一个什么，这就成了一个宝典了，一直抱着不放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时候抱着不放的时候啊，就是说不问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或者说吧，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就是不是说你上来问了哦就是答了，答的好像是禅模禅样的，很有这个样子，很有这个样子，不问的时候你就不是这个样了，好像精神抖擞，就像是回答脑筋急转弯似的。排好队坐好，然后精神饱满，准备一个答句，准备一个答句，我问了你答了，就这完事了，我不答又一滩烂泥去了，就是随妄想执着去走了。不是的，不是的，不问时候便非，在长连床上坐，打坐的时候有，不打坐的时候没有。这就是说咱心密吧，前面的说禅宗的机锋就是所谓的打语，后面说咱心密呢，咱心密不是打坐吗？打坐你三年打坐，你三年打坐以后，你以后你不打坐的时候还有没有啦？你不打坐一年可以，不打坐两年可以，你不打坐十年以后有没有啊？这个事儿还有啊还是没有啊？不打坐二十年以后这个事儿有还是没有？常年坐是常年床上坐，你现在看着烦恼少，烦恼少，没什么疑惑。你不打坐了十年二十年，那时候烦恼少不少？有能耐你就不打坐十年二十年看。常年床上坐时有，不坐时无。只如诸方老朽，就是说的是历代的祖师啊，诸方大德呀，他们呢都是在说，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是在用言语在叫人呐、啊，言语上都说了好多好多，而且呢这个三藏十二部卷卷的也都说理了，但是呢卷卷说的这些理啊，句句的全都是给你直指人心的呀，这就是说教理的。今天不是讨论那个教理的事吗？都说的是人心，你为啥不会啊？你在那儿拿捏，你老是拿捏他，你是有个东西在吧，有个玄妙在吧，要不然你拿捏他干什么呀？佛法不会故意给你说的复杂，你看咱们学楞伽你就看出来了，大会宗稿不是那个大会菩萨有时候问的比佛大部分时候比佛问的还复杂，他那个脑筋呐、啊、在那拐来拐去拐来拐去的，佛的回答是那么复杂吗？所以说啊，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指人心呐、啊，句句尽信佛心，尽言佛心。你再看一个祖师大德的东一句西一句，特容易蒙圈，因为你说祖师大德有一个光环搁到那儿了，更容易蒙圈。要不然呢，你就直接的看佛经还好一些，你直接看佛经，那个高于就是佛经的那个言语之外没有表达的意思，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不理解，为什么呢？佛他也不会故意隐瞒你，不会说有一个什么意思他故意不说，让你自己在那猜，让你自己联想。所以说根据佛经讲的这些发挥，你可以发挥，你不发挥也很好。你看祖师大德的，再看看佛经，再看看各个大德的开那个对佛经的讲解，你比如说看个金刚经，你看看三家的讲解，四家的讲解，五家的讲解，你都懵了，最后都忘了金刚经说啥了。其实佛法这可简单呢、啊、句句皆说佛理，也句句尽言佛心。你凭啥就在这儿一看了就懵了？凭啥呀？你一看就懵了呀？因什么都不会去。你要是在这儿啊，就是在这儿想着这句话应该怎么样说通顺，那一句话怎么样说能够对那个排比，那一句话怎么说能够对仗，那你就那个什么了，佛心还不行，我都扎住你的心，现在不知道你的具体问题，没办法扎住你的心。若一向知若言教，心意解会，意识解会，就是说的是一个是在那儿的，就是说在那儿组织这个言教，哎呦这个地方指什么，那个地方指什么，你不往心里面一个。第二个是意识解会，这个问题也很大，在哪儿呢？他心里头有一个玄妙在，所以他会在这儿猜。他会在这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总是猜，总是相信还另有别意，另有别意。如果不是另有别意，简单来说啊，就像元印老人呢、啊、文集略略明心见性，一就是这一篇文章就够了。你总是不可能说，哎呀，这老人肯定还说了其他的玄妙，肯定还说了其他好玩的东西，你得再看。所以就需要讲第二篇，第二篇看不行，这肯定有说别的，再看看，再看看。就这样，就是收罗了老人的现在的老人文集的这几本书都收罗到一块，六本书，就这还不肯，还有人在到处的去搜老人各地的这些东西，要把它再整理。就是老人说那是广长舌说，你这样整到啥时候为止啊？要我说的话，就老人文集，就是现在的这六本啊，就是以老人生前大部分都看过，就这六本就很好了。你还要再弄，我都怀疑他这种人就是不肯老人，他觉得这六本的不足以让他相信。 所以他还要扒扒扒，一直要扒出个新东西，要看看啊，老人家终于明心见性之外说个别的了，他才放心。哎，对对对，汝将为别有，就是对对对，汝将为别有这句话说的还真不错，杨子涵，夸奖你一下。意识解会的都是这种人，意识解会的，他心里头还是觉得，哎呀，这肯定还有点说别的吧，再看看，再看看。意识解会，饶上座经尘沙，饶上座，不是咱们有没有新加行，不是咱们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咱们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是不同，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说不相为谋这个词是贬义词，是我们没法给你那什么什么宇宙啊，什么能量啊，天地啊之类的。没打算升天，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什么的诀窍给你什么的。只如祝方老朽言教在世。耽误你啊，耽误你自己的志向，耽误你自己的志向。一向就是说的是意识解会，意识解会，饶上座经尘沙劫也不能得彻，饶上座经，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是在那儿看，哎呀，这个言教是指的这一类，那个言教是指的那一类，在那儿归拢那个言教的意思，在那就是揣测，一直在揣测，我通过我的思维，我的思维意识极其发达，我的逻辑极其缜密，我就这样算计算计算计，我一定能够算计出来，我都能把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都能算出来，我为什么不能算出来一万加一万等于多少呢？我一定可以通过这个看佛经给它算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叫意识解会，意识解会，意识解会，简单来说就是汝将为别有，汝将为别有。这样的话，然后就用这种修行方式的话，你就修行尘沙劫，你就修行恒河沙劫，你也不能明心见性，你也不能彻底明心见性，这个叫做颠倒之见，这个叫做即心活计，即心化计。即心活计吧，我觉得那个像是鬼家活计的那个活计，即心化计，就是说的是你就在这算计呢，你在这算计呢，于修行处并没有得力啊，并不得力，并不得力。脚你的脚跟下，脚跟不明，脚跟不明，脚跟不明，这是并无得力处，这就是脚跟不稳，脚跟下眼不明，没有脚跟眼不明才会这样。这样，你要是揪啊，就是说的是揪这个诸佛的法缘，你看三藏十二部不就是为了捞这颗珍珠吗？不就是为了捞这个珍珠？你知道这个珍珠，如果咱们只算这颗珍珠的话，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现在都在现着呢，没欠你丝毫，没剩你丝毫，现在诸佛就常出世呢，现在就在说法度人呢，没有间歇过，你不是想去看佛理吗？猴叫，猴啼，鸟叫，草长了，那个木头着了，丛林这些的，这些东西全是说理，全能让助你明心见性啊，全都能助你明心见性啊，都能够助你明，关键是你的心跟明心见性相应不相应，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一直在你眼前摆着的，你的心不弃，你的心跟佛心不弃，佛心一直在你跟前摆着呢，一直摆着呢，你躲都躲不开它，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太多了，你跟它不弃，就是常住上座发机，未有一时不为上座，就是啊，未有一时不为上座，亘古都是为上座，赤然在为着上座。所以这个事儿啊，可奇特呢，你看看，可奇特呢，可惜啊，可惜啊，可惜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还在那会那些理儿，会那些意识情节，会那些意识情节。所以说大家啊，既然修学佛法一次啊，要在这个地方上啊参究透彻，参究透彻你才能够正法演藏久住人世间，正法演藏久住世间，自然有人天护法，人天护法自然有的话，自然就是说的是人天寿命，国王安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这就是无事珍重。不识自性众生，万劫觅佛难得。那你说说自性众生是什么？原题老师还对啊，粪坑老师呢，苍蝇蚊子蚂蚁啥都是你老师呢，周鹏，就你脚底下的尘土都是你老师。谭晶的话是谭晶的话，我管是谁的话呢？我问你王乐行，我们这是茶馆，说话是活泼的，我告诉茶馆可没有规矩啊，所以我才这么问，我管你谭晶不谭晶呢，我就问你王乐行，贪嗔痴慢疑啥，贪嗔痴慢疑，我现在问你呢，自性众生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什么呀？不是我威武，是茶馆儿。啥是你的心，王乐行？啥是你的心呢？以前是有心，现在密心了不可。现在密心了不可得，你又说你自己的心， 你看大家都笑你了，你知道吧？因为你说话就是说的是好像我是多余的，我又后悔了。你自己的话前面跟你自己的话后面互相的好像有一个逻辑关系，其他人的话不用再加进来。前面说的是自己的心，后来说的是密心了不可得。你这个密心了不可得是跟你自己说的吗？不好插话了，我感觉到自己插错话了。哎，这个上堂这一段大家看到没有？我又举了一段。好，上堂举古者道，引用一下都没有关系，我问一下你的心有什么关系啊？不是，你要是不习惯我这种方式就算了，就王乐行，就当我没说啊。上堂举古者道，我有一言，天上人间若人不会，哎呀，天上人间，我想到了王菲唱的歌，天上人间若人不会，绿水青山做陌生是一言的道理。古人语虚是小达，使得若是将言而明，迷言未有个会处，良由究竟诸法根蒂，使会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会换作一言。若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若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使到古人境界，也不是闭目藏心眼暗中无所见换作言语道断。且莫撞会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要会吗？饶经尘沙劫说也未曾有半句道诸上座，经尘沙劫不说也未曾欠少半句，这还是说说和不说的。因彻底会去使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劳心力并无用处，于上座共相证明，后学初心度须究取，久历真正。这个后面啊，这两段的意思有点差不多。文句这个事儿不能再玩了，不能再玩文句了，不能再玩道理了，你要自己深参究，别被这个道理迷昧了。就言语啊，语言呐、啊，就是说的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就引用一个那个谭经的，这照样是人家的言语，要你自己从你心中心胸中到来。你引用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从你心胸中到来的，我就怀疑你就是玩言语的，我就是怀疑你就是玩道理的。莫道前面说了这一块，前面说了这一块，就是说的是有前面有说这一块，我们再翻译一遍啊。就是说的是我有一句话，天上人间若人天，就是我有一句话，天上人间若人不会，绿水青山，就是他一句话这样。我有一句话，我有一句话，古人说啊，我有一句话啊，天上人间如果人还不会，哎呀，就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这算是不行了，这怎么都不会，怎么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呢？看看绿水青山，什么都不会 ，no， 绿水青山，嗯，我有一言，天上人间若人不会，绿水青山，这就是这个，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不会怎么办呢？不会就绿水青山啦，这是什么道理啊？食人鸦鱼拓于修道于悟道无益，完了完了，人家张强都能说这一句话呀，王乐行啊，你怎么办呢？我贪嗔痴慢疑，我不是贪嗔痴慢疑，我是巨贪嗔痴慢疑，我是非常的贪嗔痴慢疑呢。刺激刺激王乐行，看他受得了不？张强都说你了，王师兄说了啊，王师兄说了，听课，贪嗔痴俱死。我有一言，就是说了是什么道理？古人语虚是小达使得，就是古人说的呀，这个地方要彻底的明白，这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就是光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在这儿说，就话论话，如果这样的来说的话，很难有一个会处啊，很难有一个会处啊，不是就话论话这么说的，不是就理论理儿这么说的。比如说说哦，什么是这个自信众生啊，自信众生就是自己的心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就理论理儿，你说不出现成的一句来呀，还是这个理儿，自己的心这些什么的，这还是理儿啊，这还是理儿啊，还是抽象的呀。这就是说的是，若 相言而言，于言不一定有个会数。你就是光就理论理来说，咱就在这论个理，一二三四五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论理的话，你论理来学习经教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论理对于明心见性的话是不容易有个会处的，是不能有个会处的，这叫没有一个会处。需要怎么样容易有个会处啊？你揪它的根源，你把它这个根抓住了，就会说就是一直抓着不放手，就是或者揪你的，你就说是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在哪里呀、啊？你又揪下去啊，揪下去啊，我就问着你别放弃啊，光听课你揪下去啊，揪下去试试，就是良由揪。究竟诸法，你要是修心中心，你没有那个究的心情，但是你知道自己还不行，你还应该努力，就放弃掉那个理解，这也可以。就是说心中心它不一定有究话头参话头的这个力量，但是它有能让你放下妄想的力量，你至少你不会在言语上这么一二三四五在这算计来算计去。你要注意提醒自己，良由究竟诸法根蒂，你在这个地方上你把它的这个根源你就是说追究到底，这样的话才能够实惠一点。就按照我们通俗的话说吧，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这样的。你得给他，就是说一直给他追到底，这样才容易会，这样才容易会。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会，换作一言。古人说的这些道理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想明白的，就是说的你解那个思量清楚的。然后呢是你理解会的，这样的道理就是祖师的道理啊，祖师说的道理不是他理解的道理，是他的亲证，他告诉你的都是他自己的亲证，都是他的实在话，他不是给你空讲道理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要是会你就知道了，如果是你要是明白你就知道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样才到古人境界。你别跟在拿几句一句两句的理儿跟古人在那儿比来比去的，跟古人学就是老学古人的言语。你要知道古人的言语无非告诉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后面就加了这一句，就是刚才这个谁啊，刘杰说的这一句，后面的下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也不是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看，眼前全闭着，眼前留一寸，也不是这样，也不是什么都不见，言语道断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就别想从我的口头上讨个什么东西，这就切莫撞回。佛法不是这样的道理，不是从谁的嘴跟那儿讨个东西的，不是从那个书上讨个东西的，不是从祖师大德那是讨个东西，祖师大德全是打你家劫你舍拿你命的，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要会吗？假饶金劫尘沙劫说没有半未曾有半句道住上座。你要是在道理上会啊，你就一直在这算计，对，打家劫舍取你的命，就是的，祖师全说来说去无非是打你的家劫你的舍取你的命根的。要会吗？假饶经尘沙劫说，就是你就在道理上你去算吧，你就算起来算起去，这个根那个力，这个尘那个净，哎呀，你就在这算吧，你算了半天呢，算你知识可以，但是呢，你自己的在佛法上没有半句会道，都拿去以后呢，把你的舌头也拿去，把你的手指也拿去，现在你没法打字，也没法开口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冉小红，这个时候你还必须得给我说上一句。明心见性你怎么样了？你的手也被我砍断了，你的舌头也被人那劫走了。他说都拿去，顺着他这个话说，他问他，他说都拿去，他根本都不舍得给。还有你呵呵的余地，也未曾有半句道住上座。今尘沙劫不说，就是说我一直有一个开堂的祖师，他就是讲经是弘法，从来不说法，他就是恒河沙劫他都没有说过法，就这样的人他也对得起众人，这就叫经劫是尘沙劫不说话，也没有欠你，也没有欠上你什么，你不是来学习吗？你来学习我一句开示都不给你，我也不欠你的，现在是开示太多了，是不是误导你？就是这样，未曾欠少啊，亦未曾欠少半句啊，应须撤会去使得。所以这个地方上啊，你既然来了心中心一趟，你愿意什么都不要，你修心中心，你这个地方上要整撤，其他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得得失失的有什么意思呢？应须彻底会去使得。若如是斟酌名言，你要是在那算计道理，斟酌词句儿， 遣词用句儿在这儿，遣词造句儿什么的，你呀、啊，你的心力啊，都是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你到时候已经没有心力去参明心见性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上跟大家再共同在一块儿说说这个事儿，说说这个事儿。后学尤其是刚开始学的这些人，初心这个地方可不要在言语上玩儿，可不要在这玩言斟酌名句这些事儿，可不要在名相上在这玩儿，可不要在这玩儿，你可要在这速速揪取。你自己斟酌名相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心还不稳？你揪的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让你揪名相的，揪的是哎呀，我原来这个地方上不稳啊，我怎么一听又被别人给牵走了。后学初心，速需究取。大家在这站的很久了吧，辛苦了，珍重啊，珍重啊，自己保重啊，千万别把法也多多否则没着落了。不仅是没着落，元音老人还说了嘛，元音老人说的是不是说打你家解你社取你的命，元音老人说就是你死了我还把你埋的地方都给你掀翻，让你连埋的地方都没有。元音老人说的是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呢。冉小红，你要是想跟元音老人学，你就得这样破骨扬灰。现在流行这个词儿。就是这一段开始，这都是讲道理的，这都是讲道理的。励志的，励志的。脱胎换骨，不管你脱多少胎换多少骨，都把你的命给取了，再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你换多少次的骨，元音老人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去换吧，你别想着脱胎换骨，你先把你的胎和骨弄没了再说脱胎换骨，你别急着说脱胎换骨。哎，说到死的事马上就来了啊！上堂僧问，这个能看到吗？看不到。哎呦，佝偻长干世界，鼻孔触摩家风。如何是佝偻长干世界？能看到吗？啊，对对对对对，是胡尘贴的这个，杜心林贴的。佝偻长于长干世界，鼻孔触摩，摩触家风。如何是佝偻长干世界？诗曰：更待达化在。曰如何是鼻孔触摸家风，实复举一遍。佝偻长干世界，鼻孔触摸家风，这咋理解呢？这咋理解？咱看看后面这一句了。你的鼻孔啊，你就咱们不是说吗，生命离不开呼吸，呼吸是什么？鼻孔一动一动，你这个鼻孔一动一动呢，就是你活着啊，是生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你都触着我的家风呢，触着祖师家风呢，触着这个如来祖师意呢。佝偻长干世界，佝偻长干世界，这就可以比较，是同一类型的意思，同一类型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佝偻长干世界就是说的是，人家都说死了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了，一了百了了，实际上死了怎么样啊？死了跟这个世界一直有联系，所以说就是你死了，你也跟这个世界常联系着呢，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你一呼一吸你都触着祖师的家风呢。如何是佝偻长干世界？如何是佝偻长干世界？更待达化在。如何是鼻孔触摸家风时？你再举一遍，什么叫佝偻长干世界？这个地方还等着答话呢，等着答话，就这么说吧，等你死了再说，等你死了再说。更待达化在，我就等着你呢，等着你成佝偻的时候再看看你跟这个世界有联系没联系。所以叫更待达化在。如何是鼻孔都能够触着家风啊？鼻孔都能够触着祖师西来意啊？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十复举一遍。我们啊，这个鼻孔触摸家风，佝偻长干世界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不是你修了心中心后才这样，它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我们一直都是蒙圈的，心思啊妄想太多了。独楼，你说是念独楼啊？这个是念佝偻，好吧，你查清楚以后我们改一下，这个词儿经常用。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骷髅，但实际上在古人就是不二。不二是一吗？独楼，好的好的，记住了，以后念独楼，我老念成佝偻，我记得是。记错了，也不是，那是什么呀陈峰？修行就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那我们修什么呢？我贴的看到了吗？哎呀。 一人执炬自尽其身，一人抱冰横尸于路，这俩加的贴不上来了，算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人执炬自尽其身，一人抱冰横尸于路，怎么样怎么样？一人执炬，哎，邵东方又僧问，一人执炬自尽其身，一人抱冰横尸于路，此二人阿谁便道？师曰不疑者。学人曰不会，请师指示。师曰你明镜心。学云为甚还有人证明也无？师云有。学问什么人证明？师云镜心证明。这个僧人叫镜心，但是这个僧人上来问的很猛啊，上来问的很猛。有一个人拿着火炬把自己给烧了，还有一个人抱着冰子就是横在路上活活给冻死了。一个人冷给冷死了，一个人热给热死了，一个人烧给烧死了，一个人冻给冻死了，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是道啊？金心牛，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是道啊？哪个是道？哪个是道？有一个人急都急死了，有一个人慢都慢死了，有一个人精进用功都精进用功死了，有一个人他懒得要死，懒惰的要死，就给他懒惰死了，饭在旁边就不吃一口，这样给他饿死了，懒死了。有一个人勤快的累死了，有一个人懒得给他烂死了，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正道？就像是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一个人日夜不停的诵法华经，还有一个人吃了睡睡了吃，整个一吃货，这两个人哪个是道啊？这个意思。一个人直举自尽其身，一个人抱冰横尸于路，你还可以举这样的道理，是啥道理？你看看世间的人，他贪嗔痴慢疑。自己被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活活给玩死了，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学了佛法，他的心量也没有变，拿着那个世间的那个心态去衡量出世间法，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就是说抱着那个小乘的路线，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接触，我一接触他我就要就是说的是怎么样的，就是又加贪嗔痴慢疑了，我啥都不接触，我什么都不沾你的边，啥东西也别沾我的边，你别碰我啊，我不好这些，啥也别给我啊，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啊，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啊，就这样抱冰横尸一路，就学佛法学成了这样，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呢，越学心量越小，咋整的？学的全程学成了斗争。这一问可难死人了，有点像就是说的是直去自尽其身的那种，玩火给玩死了。还有一个人你求清净的，最后让清净给冰凉冻死了。有点这意思吧。这两个人哪个是道啊？不疑者，一个人贪嗔痴慢疑具足，一个人讲得好。王乐行说的好像都是我，一会儿说我贪嗔痴慢疑具足，一会儿说我公案讲得好，这时候我怎么回答你呢？这两个都没有遗漏到啊。不疑者，这说起来就活泼了，这俩人到底谁是道？这俩人都没有遗下来道啊，这俩人都没有把道扔掉啊，一个道是在智局自尽其身上，一个道是在抱冰横尸于路上，这两个都牛，那师牛不牛啊？不疑者，这俩人谁都没有失去道，呀，那我不明白呀，师父啊，你再给我指示啊，你叫静心，你叫王乐行啊，还有没有人证明我叫王乐行啊？我说我叫王乐行，谁信呢？还有没有人证明啊？有人证明，什么人证明啊？王乐行证明王乐行叫王乐行，其实长得沉腻。杨子涵，你这个味儿很有前伟的味道了，前伟说话就这味儿。王乐行就讲的成了，是三千乘万一。我还会再努力的，谢谢。还有最后两段说完呢，都没落下的那个人，我的理解是，就是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是道啊？这两个人都没有把道离开，都没有遗漏道。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啊，这一句我没有，我把它删掉了。灵后面有这个牛头未见四祖更好玩的，意境灵宗，读者皆前先后说，师来向你道，这个过不看了。虽不失道，但没有悟道。那你说说怎么样是悟道啊，陈峰啊？怎么样是悟道？陈峰，你多少道？拉下是什么？落下，都不疑者，都没落下的那个人啊，落下不疑者。何止两人，不疑者。好，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别说这两个人 有道了，都这所有的人都有道，都没有离开道，可以这么说。牛头未见四祖是如何啊？这个胡尘这一句过，还有下一句我看看。我又贴了一遍，就是说直具自尽其身，一人直具就是啊谁变道？这两个人谁懂了明心见性？谁懂了心性？就像我们说的，明白了，啊谁变道？就是谁明心见性了？这两个人谁明心见性了？这两个人都明心见性了。不疑者就是权重。不见两个，不留的意思，不会是不留的意思，不留的意思跟这个公案就不好玩了，不是不留的意思。当然你这样理解也行，这不就是古人的言语吗？随你理解吧。问的是什么问题啊？问的是不疑者是什么意思？前尾的意思是问问老师，老师前尾的意思是问这一句话，诗云不疑者，怎么样解释更好？老师可能没上麦。二啊。
老师是不是没在那里旁边呀、
那也有可能。
先等一下再说。
那等会儿再看吧。打出来一个，前卫你打出来一个，老师说话听不见。都没漏掉吗？这俩人都没漏掉到。解释成不留，这两个人都没有留到，不好玩的。问古者道，敲打虚空尽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古吧，时人牧人其音落，六月降雪落纷纷，此时如来大圆觉，如何是敲打虚空的？是昆仑奴着铁裤，打一棒行一棒行一步，曰那么则时人牧人其音落也。是你还闻吗？乃曰祝佛法门。诶，我这次贴的能看到吗？算了，看不着算了。哪有问题啊？古者道，敲打虚空鸣什么？古人牧吟其音落，古人牧人其音落，这一块的是啊，对，少师兄还是你行。月僧问少师兄，你这种的你得少贴，你就作为一个那个，你就少贴东西，到时候大家都贴不上了再找你，不能像我可能是咋的，是贴一点都不行。成古有言，敲打虚空鸣什么？古吧，这个是念什么？张强的这个，我都没觉得他在光明的地儿，这心态呀、别说是天人了、跟人都不太相应。胡素，敲打虚空鸣胡胡，古人时人牧人其音落，六月降雪落纷纷，此时如来大圆觉，如何是敲打虚空的？诗云昆仑奴着铁裤，打一棒不棒行一步，诗云那么则古人牧人其音落也。诗云你还问吗？闻吗？就是古代宗师啊曾经说过要敲虚空，我们平时都是有敲鼓敲锣敲墙敲什么东西他都会响啊，你敲打虚空这怎么敲啊？敲打虚空啊，哎呀那声音可大呢，声音鸣得豁豁的，然后呢敲打虚空了之后呢，那石头啊木头啊那些都是人呐、听到了明白了。就是说敲打虚空声音特别特别的巨响，古时人牧人都听到了。然后呢六月天特别特别热，这个时候呢哎呀降大雪，那雪啊一片一片的往下降，那雪片一片一片一片的鹅毛大雪往下降，六月降大雪，敲打虚空那声音呼隆呼隆的，木头啊石人啊都说哎呀听到了明白了。你要是就是到了这个境地，这就是如来大圆觉的境地，那如何是敲打虚空啊？是说昆仑奴着铁裤，昆仑奴着铁裤是不是意思是说的是那一种的，就是说他们贩卖的那个奴隶啊是从昆仑山来的，或者是就是在昆仑山边的那些干苦力的人，他们穿着那个铁裤子，打一棒行一步，打一棒槌行一步子，那得多艰难啊！如何是敲打虚空呢？都根本都不可能。我这个就穿着铁裤子，然后打一下还走一下，这可能吗？这都不可能的，可艰难的事，压根儿你甭想啊，根本都不可能。 然后学生说，哦，原来这就是识人木人其性乐，既然是这都是不可能的，压根都没门的事儿，那么这就是木头人其木头人识人都听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啊，他们都听见了。然后他说到这儿就完了吗？学生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啊？所以这个法师就国师就问了一句，他们都听到了，他们都答应了，那你听到没有啊？你还有你呢，你听到没有啊？敲空有响，对吧，石头人木头人都听到了，你听不到，你听不到，你不是还听到了一个听不到啊？你装什么装啊？你明明听到了一个听不到，你还拿你的听不到，这么分明的听不到来问我们，说你听不到，你明明听到了一个听不到，无理取闹，罚钱，钱尾。只听说是逢虚空要敲打做什么，哎呀，逢也逢的是虚空，敲也敲的是虚空，打也打的是虚空，嗯，抢劫虚空，杀也杀的是虚空，根本都不会打钱尾，也不会罚钱尾，也不会杀钱尾，也不会逢钱尾，也不会敲打钱尾，只是敲打虚空。明明这么大的声我也没听到，这么大的声他们都在说什么呀？王乐行，你说说他们这么大的声音都在说什么呀？然后他从这一句话又引出来了，又引出来了，就是杜心林说的啊，杜心林说的，诸佛法门时常如是，譬如大海，再试试王乐行，这么大的声音说的是啥？这一句话说的不错，王乐行，再往下说，这么大的声音是啥声音呢？说的是啥？你再给我们重复重复，形容形容。哎呦喂，哈哈哈哈，王乐行啊，没想到你遣词造句还是有一套的。算了算了，看看杜这个什么。昆仑奴指南洋来的奴隶，奴隶穿着铁裤表示奴隶的艰辛，这里是类比，不必在意昆仑两个字。哎呀，这个昆仑奴这个事儿的话能清楚就行了，他不必在意昆仑。当然了，我跟你说啊，翟国胜啊，你后面说的不对，你前面解释的好，禅师说话都这么说话，禅师说话就是喝茶吃饭割草，昆仑奴田库奴说的都是这些俗的不能再俗的事儿，这个禅师说话就是这么说，对你来说可能认为是类比，对我来说的话这是直指，这是直指，说的是现成的，说的那些枯木有龙吟啊，诸佛法门啊，大圆觉海，那些才是类比呢，那些都是类比咱的心的，咱的心的这个很直白的这些眼前的这些不就是这些事吗？就是眼前这些俗事儿。所以说他前面呢，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就是昆仑奴，就是说从南洋来的奴隶，从南洋来，为什么从南洋来的奴隶叫昆仑奴啊？是去昆仑山那边昆仑界那边干工啊，还是什么呀？奴隶穿着铁裤那就是很难，压根不可能的事儿，打一步行一步走一步，压根不可能的事儿。背书成功，遣词造句挺厉害的，乐乐。昆仑不是指昆仑山啊，昆仑是说的是古代指的泛指是南洋地区啊，南洋东南亚一带的黑人叫昆仑奴，哎呀，那就是30年为奴，我看过这个电影，为奴多少年，奴几十年啊，我看了这个电影啊，就是说古时候啊有这个特点，就是说犯这个人类当成一个奴隶，不把他当人，这一种的都是犯来犯去的，主要是黑人，这个黑人他怎么走啊，靠海过来的，就是从南洋那边过来的啊，这个叫昆仑奴。昆仑奴新罗帝菲佣，昆仑奴新罗帝他就是指的是菲佣，但是说他新罗应该是朝鲜过来的。昆仑奴性格温良踏实，不强的样，昆仑奴力大无比啊，也指少数偏远地区来的。书籍里面都有昆仑奴，没看过，中国电影看的少。赵丽萍再贴一段吧，这就说完了。这个怎么敲打虚空啊，昆仑奴啊，就像昆仑奴穿着铁裤一样，昆仑奴是让他干活的，你给他穿上铁裤怎么让他干活啊，他走不了路，打一下走一下路，我的天哪，走路都这么慢，这么艰辛，你还让他去扛东西搬来搬去的，你别指望了。乃曰，诸佛法门时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万浪，未尝暂住，未尝暂有，未尝暂无，浩浩的光明自在。老师会不会是掉线了呢？未尝暂住，未尝暂有，未尝暂无，浩浩的光明自在，宗三世于毛端，元武古今于一念， 应需彻底明达，使得不是问则问一则语，记忆转化巧做道理。风云水月四六八对，当作佛法莫自断。今天没听说，不知道。诸佛法门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起来的话，非常的佛法的道理非常的精妙，非常的浩瀚，非常的广阔。这些呢都是随机应变的，它不是暂时有，也不是暂时住，也不是暂时没有，它一直这样浩浩的光明自在，这都用来形容佛法，形容的真的是非常的恰到，恰到好处。三世诸佛都没有出那个汗毛的端呐、啊，汗毛尖啊，从古到今呐、都在你一念里啊，都在你一念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怎么讲道理，三世诸佛怎么在你的毫毛端？从古到今怎么不出你的一念？所以啊，这个地方啊没有道理可讲，你必须要自彻自洞明。不是说问一句话人家有一个转语就在这儿，就是说又这又那，然后这个应该用左对，那个应该用右对，这个用有对，那个用无对，什么学的道理一套一套的，这个东西就是佛法了。就算是你口生莲花照样不是佛法。这说的就是说别巧做道理，切记切记巧做道理。你就当个傻子，别巧做道理，说来说去不过是这样。我打出来了，看看老师如果在现场就能看的。最后一段圆寂的怎么着给他整完。是因心教住上座究竟无意，若撤会去实无隐藏，无差不张，无尘不显。没有一个岔土不显这个佛法的。没有一个尘土不现佛法的，凡夫就算这个最低级的最低级的凡夫，他也为其诸佛根本都不用用劲儿的。你在这用劲儿折腾什么呢？折腾什么呢？不用纤毫力气，直下凡夫这几句也很好。对对对，无尘不直下凡夫为其诸佛，不用纤毫力气，这个地方应该用逗号。直下凡夫为其诸佛，逗号，不用先好理，就是说就算是那些四六不懂的凡夫，就算是在很糟糕很糟糕的凡夫，照样跟诸佛为其，根本就用不着力气，你还在这折腾什么呢？还不会取，珍重啊珍重啊，没事散了吧。在刚才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段的这个结束，师因心教明和尚问曰，这一段看到了是吧？好的。是因新教明和尚问曰：引光持家释迦丈六之一基督山后，弥勒下生将丈六之一披在千尺之身，应量恰好，只如释迦身长丈六，弥勒身长千尺，为复释身鞋短耶，衣身短耶，心衣懈衣解长耶。是曰：汝却会。明拂袖便去。是曰：小子儿，小儿子，山僧若答汝不是，当有因果；汝若是，吾当见之。明归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劝曰，这个地方啊，这个引号这个地方不对了。
喂，是不是刚才有人照我？我刚才没在这儿。
没在这儿哈，没在这儿。有一个公案，那个前委要问的吧？
刚才啊，
是
不是有人找我呀？
有刚才有人找老师。
我听到好像说有人找我，但是我没在这儿刚才。
对对对对对，我正在往上翻呢，有一句话。
前伟啊，前伟找我呀。
啊，找着了这一句话。
又僧问。
哎，对对对对对。
人直具自尽其身，一人抱冰，横尸一路，一个火，一个冷，就一个热，一个冷。此人阿谁半道，是云不义者，怎么了？对呀、啊，全文都贴上。这个右孙文，这个右前奏是啥啥事啊？前奏也姐姐说这事啊，一个不义者，没有遗漏吗？你看看，这都是不遗漏啊，这俩一个谁也漏不掉，就是。他不是谁啊？谁半道？这个变呐、啊？可能是在古代那个谁会写古代那个办办法的办，古代咋写？繁体咋写？谁会？谁贴着？我看看，我找找，我能找着那个不能？办法那个办，办理就那个办的， 半道，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弄成变道，半道，这就是办法的办，办理的办，半道是个这是半道的，变道没有那个变道好不合理，这是半道。不一致怎样？不一致这都不用解释，不一致不一漏嘛，这俩谁也没漏掉，那个热死的、冷死的都漏不掉。你不这不是一个热死一个冷死了吗？一个漏不掉，这俩不就是？没有遗漏，怎么还加个值？那古人说话就这样说呀，加个值这要啥要啥？这有啥？加个值也没啥事。你没听那古人这个那古语这。这就这戏剧里头这说这古代戏剧说古装戏里头还有他去宅还有这那个宅啥意思啊去了就是去了就这样。对半道就是半道就修行对就是。嗯。就这个半。就这个半道就那个繁体像个变那不是个变那是半道。
钱师兄还有什么没有老师的这个变和半这个就。弄的我们是刚开始解释的时候忽略了这个，就是这两个哪个在道上呢？我们刚开始解释的粗，如果是半的话，这很有可能应该是这个半，变字不如半有意义，变道咋说呢？你解释都没落下，好好好，你解释对了。我们贴最后一个吧，原则上没毛病，为了这比喻你解释对了。等一下啊，我再贴最后一个。天台德绍国师的最后一个就完了。
哦，证明自己也是对了，不一就是没有遗漏，那就是没有遗漏。他说没落下大师，道士。
是因星教明和尚问曰：“这个，刚才哎，这个就是有一个解释。袁老师等你，你有啥你就直说吧。我等啊，这个地方的引号不对，你当见识。”刚才加了一个这个，明教和尚问曰：“就是引光池加设丈六之一，这个怎么着也讲完，延长也给他讲完，就差这一点了。”值丈六之一，在鸡足山后，弥勒下生将丈六之一披在千尺之深，阴凉恰好，只如释迦丈六身长丈六，弥勒身长千尺，为父身是短吗？衣服是长吗？”师曰：“汝却会拂明拂袖便出去。”师曰：“小儿子，山僧若答你不是，当有因果；你若不是，我当见之。明归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劝曰：“汝速去忏悔。”明乃至师方丈悲学院和尚慈悲徐某忏悔。师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叫汝祈祷。”明又曰：“若许忏悔，某当终身给事。”师未出语曰：“佛佛道起，莞尔高低，释迦弥勒如印一泥。”开宝四年，辛未，华顶西风忽吹，声震一山。师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陨于峰顶，林木变薄变白。师乃侍疾于莲花峰，参问如常。28日，集众言别。加夫而逝，这就说的是他越走的时候还有一则公案，就是明教和尚开口问的公案也可猛啊，这个引光就是大家社嘛，大家社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引光嘛，他是翻译过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引光，他不吃人间烟火，就是吃的是光，引光大家社拿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丈六的这个衣服，在这个基督山这个在这等弥勒生呢，这个丈六的衣服的话，一丈六的那个衣服，他的衣服是千尺，他怎么会正好呢？就是说他把这个衣服披在千尺之身，就是正好，这个就是等着弥勒下生的。弥勒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弥勒的那个兜率，就是净土啊有讲过，就是兜率的人他是什么样啊，长的话就是说是很高大，身形很高大，寿命也很长，800岁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身形很高大，长千尺。我们的就是身形是短小的，跟他都没法比的差太远了。那你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小衣服
怎么能够让弥勒披得上呢？到底是这个咱们这儿的是身短呢？是释迦牟尼佛这身短呢？还是这个衣服啊长了呀？还是衣服特别长啊？还是咋回事啊？是弥勒的身短呢？还是这个袈裟是特别特别的长啊？然后这个师傅答的是哦，这个事的话，你就是这个事的话，你是这么明白的，你是这么明白呀？这个事你是明白的哦，这个事到底是身是短呢，还是衣服是长的呀？哦，这个事就你会，别人都不会，就你会。你看他问的这个问题，问的这个东西，都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呀。就按照我们说法，就你能，你就会。这个明和尚不高兴的就走了，然后这个新教上师，你真打妄想啊！对对对。就你能，你比谁都能，就是按照那个河南的那个说法，就是看你能了，就这样。然后他就说了，我要是说你不行的话，说你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这样，我若打你不是，当有因果；汝若不是，我当见觉。就是说啊，我这样要是打你啊，我要是打你打的不合适的话呢，会有因果的。你呢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说你就是说的是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要是就是打你不是当有因果，如若不是我当现世正佛。我这在这个地方上不能啃你，我要是用个不是来啃你，就是这个不是就是啃你，我要是啃了你我会有因果的，这里会有因果，不是我有因果你也有因果，这背的因果很大的，我可不能啊，小同志啊，我可不能回答你，我不能啃你啊，我啃你有因果的。你要是真的就是这个地方上有所贿赂的话，我是知道的，就是你就是我这个地方不能啃你。然后呢这个明啊他很不服气，他这口气啊就是一直在这儿，没有在这儿得到印证，他是来要印证的。你看看我这个东西我都敢问，到底这个衣服是长是短呢，这我都敢问，他到这儿来是求个印证的，没有受到这个印证，堵在心口堵着，堵了七天吐血了。然后呢福光和尚就说你应该去忏悔。他吐了血他就知道不对了，哎呀这些人也真是的，直到弄了这个才去忏悔。然后到了那儿呢就说了，哎呀我就是我要忏悔。这个师父解忏悔解得非常好。人呐、啊、要是在地上倒在地上啊，倒在地上啊正好就着这个地起来呀、啊、就是你错的地方正好是可以误入的机会，要我理解就可以这样理解。如人倒地因地而起。倒地不失为是一个好时机啊，倒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呀，慧明和六祖啊，慧明和六祖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你要是就是在这个错这个地方上深参下去，这也是你明心见性的机会啊。不曾教汝祈祷，我没有让你祈祷过，你就在这没有什么对错，没啥对错，没有对错，就是你自己好好的就是说的是吸取教训就行了，这地方没有什么对错，你吸取教训了，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你入道的动力，好事一桩。然后他说了，就是说的是他，我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太明白，就是我你如果让我忏悔，我将给世终身，终身谁要你这么忏悔，谁要你去终身服侍他呀，你一终身服侍他，他怎么样啊，他圆寂了。说佛佛道齐，这个地方啊法法都一样的，是释迦和弥勒来说的如印印泥，就是这不是有一个印空印水和印泥吗，这都是就是一个方便而已，如印印泥。然后呢后来有一天这个山崩了，这山就是山峰垮了，声音很巨大，然后这个德绍就说，哎呀我不能久住了。然后第二年的六月，有一颗巨大的星星在山峰顶上落下来了，那个林木啊都变白了，就是说那个星空很闪耀，就像彗星一样吧，所以林木变白吧。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视线病了，照样的人家问他照样答，他照样答。然后呢就是又过了28天，大家跟大家告辞，然后就坐在这儿走了，这就结束了。就这个挖塞是什么意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是延长了有10分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德绍禅师的是说完了，啰里啰的虽然是没有得到人情见解，但是说的就是他的师父对他已经是就是挺尽引人意的了，那没办法，因缘就是到这了，因缘到这了，这个事情还是要看自己。如果他真心是为了道，他说话说的闯祸难听没关系，
如果他就是为了要更胜人一筹，在这争个好胜争个好斗呀，那这个东西啊堕地狱去啊，所以说他吐血掏心掏肺，不是掏心掏肺，他就说就是让人家在躺在地上让人家踩，就是那样的，就不是对错，你不要想着你怎么对不起我了，你不要想着你是愤恨于我了，这些东西你不要想，你在愤恨于我的地方你去参，你在什么处见到我有愤，见到你有愤恨了，你去参呢、啊、至于你恨不恨我怎么怎么样，你对不对得起我你先搁一边，他有点这样，就是我随意踩不踩没关系，你还给我倒上一句了，什么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白踩他本来就没有，白踩也就白踩了，白踩的时候还少吗，大部分时候都是白踩的，大部分时候都白踩的，突然能够有一个半个不是白踩的哟，那是中大奖了，那就赚了。看看还有啥没有，我下麦了。
行，那我要没有啥问题，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里，已经延长了。那我们明天晚上是《维摩诘经》的学习啊，对，大家先别撤，我们来个那个普查一下吧。大家喜欢在腾讯会议的就打幺，喜欢在 YY 的打二，我看一下这个大的概率是多少，然后我们看看要不要改。YY 的打二，腾讯会议的打幺。还是 YY 的多，还二打的多。那我们明天在哪儿啊？看见腾讯想吐，怎么腾讯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是觉得喜欢这个 YY 的界面，它比较清晰。
YY 的界面好在哪吧？YY 的界面就是这个讨论看得特别清楚，就在这里，
对对对，
回复啊、讨论呐、相互的互动啊，这个看得特别的清楚。那就用 YY 吧，不行明天整点图片上图片。
对对对，那我们就还是用 YY 吧，因为这个用的习惯。行，那就还是用 YY， 还是 YY 大家选的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能写那个维摩诘经的学习，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